而无明还没有破。他现在讲这个见思的烦恼，这就是这个四住随先乐嘛，叫做那个寄僧啊。四住就是说随先乐，虽然先都断了，没有了，破除了，可是无明还没有破呀。所以说四住随先乐是六尘未尽空，无明还在，还在，没有完全空啊，还没有得到清净的智慧，清净的本有佛性还没有，这样他就打一个比喻，譬如眼病尚未痊愈，这个眼睛有了毛病了，好了一半，还有还没完全好，空中仍见狂花。那个经典上常常有这个呀，说一眼见空花，一眼见空花，狂花乱坠，就是这个意思。狂花乱坠，眼睛有毛病，见空中有花，空中本来没有花，是眼睛有毛病的问题。所以只能算是相似即佛了，眼睛好一点，但是呢还没有完全，是这个比真正断或正真的不同，那当然不同了，它还没有完全呢断呢。这相似即佛的位次，虽没有真正断或正真，然而要得到是却也极不容易了。这个怎么样不容易法呢？在这个相似即佛实在不简单了。各位看下面，南岳大师自称正实信位，实信位便是相似即佛的位次了。天台智者大师的师父，法师父，我们讲这个前面不是讲过了，天台智者大师不是读《法华经》，亲睹灵山一会，不懂就去问南岳大师。南岳大师说：“你这是法华三昧全方便，非汝莫证，非我莫识。我们从前昔日灵山同行法华，所以呀、啊，现在又来这个世界上，又在大家在一起吗？”南岳大师是智大师的法师父了，他证到这个叫做。相似即佛，也就是实性位。将来我们讲这个位次的时候，有实性、实度、实恒相，实恒、实非相、实地，后边有很多在讲。现在实性是图一个位，你看这个佛教啊，就这图一位子啊，那个功德不得了。将来到《法华经》上，各位看看那个六根，那个实信位啊，就是南岳大师正那位置，各位看看法华经啊，那个神通变化呀，天上人间什么都知道。实信位便是相似即佛的位次了，这是南岳大师。那么在起心论，就是大乘起心论上说，要经一万劫呀，那上面说他就没有敢加一个大字了，心怕怕什么害怕，一万大劫的。一个小节1680万年，80个小节呀，要一万个80个小节，是叫做一万大节。起心念佛，信心成就故，才能成就信心。所以成就信心就是正实行为。我们说，我们现在研究研究。可见证到实性位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啊！我们平常说，哎呀，你对佛教信心不错呀，那简直是皮毛。你看看人家的信心，这个信心呢，那叫身解现前，信心成就啊！这是说南岳大师。那智者大师，我们。后来称为天台智者大师，是东土的小释迦。您看看，还没有到实性位，而智者大师呢，自称正五品位， 五品位，然后才是实信呐、啊，还差个位，这一个位都不得了啊！智者大师到涅槃的时候，人家说，您这一生这样把这个佛教，哈，那简直是人间没有他的辩才的，说您这样的找不着这么一位，就是，您证到什么位？他说我呀。就是度化众生啊，又是度出家在家的弟子啦、啊，把我耽误了，我怎么只能证到圆五品？跟南岳大师把师父六根清净还差得很远，那也要不然我不证道。他说就是因为弘扬佛法度化众生，智者大师广度出家人，度了一万多出家人，跟他出家人修这个放生池，修三十多处。那各处讲经的不要说，一大是一万多，你得多少个五百呢？还早，那就不得了了呀，这不简单、嗯。好嘞，正到圆五品，这个五品是圆五品，圆教的啊，这还没有提。那圆五品和藏教五品不同，那是观横及佛的位置了。各位看，观横。这个相似即佛以前边念念照常理内是观横即佛呀，现在这个地方是自住随喜乐，是相似即佛的那个寄送了，所以哎差一个位置，这一代不如一代，下面再看呵呵，真是这样子，要后后剩一天天就好了。这个偶一大师啊，自称是明字位，偶一大师是明朝人，智者大师隋朝，南岳大师是这个六朝，偶一大师明朝是明朝有多少万的出家人，两百多年呢？后来左选右选，明朝有四大高僧，偶一大师算一位。偶一大师，偶一大师那个拿起笔来就是一解佛经，那个弥陀要解九天写好了，一个字不要改。到最后人问偶一大师您正的什么位置，他说我他有那么一句话，他说明子位中真佛眼，明子位中真佛眼，就是说我呀才看到佛性，这样我是明子位，明子位中真佛眼，那只是明子即佛位置而已，这几位大师自世所证的位次并不一定是谦虚啊，并不是谦虚，他们不是随便讲的谦虚话，是在告诫学者要老实修持，不要生登上慢，未得未得是低物自他，这个不用讲就懂了。那《法华经》法师功德品中啊所说的六根清净啊，所得的功德便是相思位中的相貌，这我刚才讲的就是这个法华经的法师的功德品，各位要想过去看一看就知道。说举世学佛的人很多，但是没有看见一个人有这样的六根功德，哎，这是说现在我们看到修行人多了得这样的六根的功德呢，没看着，可见相似即佛的位次啊已经不容易得到正道，何况分正即佛究竟即佛呢？分正即佛还在后边还没讲到，究竟即佛到成佛呢更不要说了，何况所以我们薄地凡夫，我们现在是薄地凡夫啊遍地都是我们这些人叫薄地凡夫，唯有仰仗阿这说了半天呢，就是说我们怕我们没办法修这个观呢，观不成啊，还是念阿弥陀佛，仰仗阿弥陀佛的慈悲宏愿，老是念佛求生净土吧，这样才是真正超凡入圣的一个途径，旁的办法不好搞。我通通的照过来，这个是那个法师净泉大师的恳切的话，净泉大师很了不起，我在苏州住的时候，这位 法师在杭州灵隐寺讲经，大家嚷嚷了半天，我就想还是在灵隐寺念佛吧，因为听经听了半天不念佛还是不成，就没去，就他们讲没见到。那要亲近这个法师呢，下边现在他那个学生都是法师，也要抽签互讲的，不管到哪讲经，跟着他去的到哪抽签，好多人不管，抽不到你你讲出来也不管，不管你能看不能看所以他教授很多人。是的，
现在讲到31页倒数第六行，31页倒数第六行，都看到了吧？那个偈颂，破尔心开悟，湛然一切通，雄原幽未尽，上见月朦胧。这个是这是送这个叫分正集了，分正集佛，分正集我读一读啊，指分段无名分正法身而言，法身就是佛性，从断一品无名正一份法身，直到断41品无名正41份法身，都属于分正集佛，无名分分而断，法身分分而正，所以称分正即佛。这个功横即身，一旦无名破破，心得开悟，知一切法即心自性，成就慧身，不由他物，所以说或心开悟，湛然一切通。然而还没有断尽无名满正法身，比如随穷水流，犹未能尽其源头；随见明月，犹未能十分亲切。所以说，穷源犹未尽，上见月朦胧。经中说，菩萨随见佛性，犹未了了。如格罗僧念惑。无格罗惑，正是这个意思。好了，现在我们讲这一段，这一共六集啊，上一次讲到水机名的地方就分到这相似机关上去，这个相关上去相似，讲了4个集，现在讲了第5了。讲到第5呢，他说或尔心开悟，湛然一切通，穷源犹未尽，上见月朦胧。或尔，这个或有念鹤有念或，两个字两个音都通的，或尔就是好像忽然间这个心就开悟了，通达了，湛然好像那个清水呀，很宁静的这样，一切呢都通达了。穷源犹未尽，上见月朦胧，但是穷那个好像穷水源呢，还没到究竟那个水源，好像看着那个月呀还没看得清楚，那个朦胧还不显然呢。下头就解释这个颂，就是颂这个分正即佛。怎么叫分正即佛呢？下来有解释，就是指着分断无名分正法身而言，法身就是佛性。分断无名，我们讲前头讲这个12因缘，前头12因缘头一个就是无名，但是那个无名呢是讲这个中乘圣人，平常说也可以在小乘那边，是12因缘法门的无名了。那个在前边讲过，那个无名呢，在藏教里头讲呢，就是见思惑。现在讲这个颂的这个无名了，按着分段无名呢， 分正法身而言呢，那个无名是进一步的，名字一样，意义不同。哎，无名和法身，我们这每一个众生都可以成佛了，哎，都是本具佛性，也可以说每一个人都有本具的法身呢。怎么叫法身呢？法就是一切法，世间法、出世间法、十法界的法都包括在内了。以法界而为身，一切法骗一切数，一切处就是一切处都是你的身，那个叫做法身。我们念这个八十八佛后面不是有法界藏身阿弥陀佛吗？是以法界为身了。以法界为身，我们现在每一个人都具足法身，但是怎么显不出来呢？主要的就是因为这个无明给遮住了。无明就是不明白，黑暗，好像天上的黑云，世界黑暗，人心里头的这些个烦恼黑暗，贪嗔痴，把我们的真性遮住了。遮住要修行要断的话，前边就是说要这个修惯恨，由惯恨修行，慢慢慢慢一步一步进步，最后断的这个无明。这个无明呢有41品无明，这个地方在这个分段，在这个分正即佛这个地方说呀，有41品无明了，从第一品一直到41品，分41份，这叫分，一份一份的断，断一份无明，就正一份法身。哎，换一句话说，比如说天空的这个明月让这个乌云给遮住了，用空中有这个来这个风啊，吹掉一块这个乌云，走了一块，那个月就露出一点来。但是遮那个月的那个黑云呢，有41份这么多的黑云，把那个整个的月遮住。到后边应该还有一份，还有一份呢，断了就成佛。本来是42品无明的，现在讲分正几乎是41品，还没有到成佛，就都叫做分正。就是说吹走了一份这个乌云，见了41分之一的月光，那就叫见一份法身。法身就比如月光的那个月亮的本体，还不是月亮的光明，是它的本体，本身光还不是比如法身，光是比如薄热，现在不讲那个。这个说分断无明，分正法身。法身是什么呢？就是佛性，有的地方讲法性，法性、佛性。法性和佛性如果再严格来分，认真来分别啊，在这个一切法上叫法性，叫在我们众生身上叫佛性。佛是觉吗？现在为什么法身叫佛性呢？因为到了最后极点的时候，佛性和法身是一个。从断一品无明正一份法身啊，直到断41品的无明正41份的法身。那么这个无明还有分多少品，法身还要分多少份？法身骗一切数，你怎么分呢？好像虚空，你怎么能够把它分41份呢？到底是多大算一份呢？这是不得已分的，这是佛经里头啊假设而分。为什么呢？如果你不分的话呢，就没有法判断那个人修到什么程度。就是因为有那么多的无明，无明也是假分的，无明也是分不清的了。 也是多得很呢，但是把它好像说我们平常讲啊，修十善业，修十善业，比如说第一个不杀生，这算一个善。但是这一个不杀生里头要包含多少种高低，这个人的心念所杀的那些个众生也有大小不同，能杀的这个人的心慈悲心多少的不同，杀心多少的不同，那要细分起来也是很多品类了。可是说第一不杀生就算一个善，那要细分起来说不完，就是这个意思。你比如说杀一个人和杀一个蚊子，那要比起来怎么比法呢？你这比了太轻重，太差得很远了。就拿说都是杀人啊，打仗的杀人的，报仇的杀人的，误杀人的，喝醉了杀人的，或者无心杀的，或者抢倒了，这些个也有轻重的。所以每一个法里头又分不清那么多，就是在这个地方分。还有都是杀人，都是报仇杀人的，还有轻重，也有那个人本来不想杀死的，就让他知道知道痛就好了，结果把他杀死了，这个就轻。如果说我把他杀死了还不够，还没解完仇，那个就更重，对不对呀？这是在这些个地方分。所以这一个不杀生十善之一呀，那就分很多。那你说怎么分？分不完的了。这个无明和法身断，断无明正法身的意思就是这个道理。我们就知道，假设如果我们修到那个程度呢，就知道是断了多少，到那个程度就知道。所以没有到那个程度，我再打一个比喻，比如说大家都读博士，写博士论文，博士论文这个文章，你说这个在这个学校考了第一，到那个学校还未必及格，这个学校刚刚及格，到那个学校就考了第一，这也是有的了。所以文章也没有重复，一个好的还有比他好的啊，就怕比，要没得比呢，那他分第一。考状元也是了，那个状元没有人比他再好，那他就是状元，突然间再来一个比他好，他那个状元就变成不是状元，状元只有一名，对不对？就是这个意思，它是比较。但是到最后的时候，他到了这个程度，有佛给证明呢，是决定是怎么样。你比如说禅宗，你说开悟，开悟了，你遇到那个明眼人，一问一答，一问一答，到的时候问的说不出来，那你这个功夫就不如他了啊！你要答完了，他都不问了，你还反问他，又把他再问住你，那又不同了，就是这个意思。现在说正一这个断四十一品无明正四十一份的法身，法身本来是一个，就是看你挣了多少。好像这个空气，我们这个虚空，你就盖这么大一个房子，你这个空间就是这么大，并不是外头没有空间啊。你盖四十一间房子，就有四十一个空间，空外头还有空。这个都属分正即佛，叫做无明分分而断，就法身分分而正，所以称分正即佛。这也可以说成佛成了一部分，叫做分正即佛。功横既深，一旦无明或破，心得开悟。这个修行的功横啊，既然是深了，怎么深法呢？因为前头是修贯横，前边有讲过了，修走修了再修，修了再修，最后这个功横深了，突然间这无明破了， 好像虚云老和尚修了几十年，突然间把一个茶杯子一打开悟了，那叫无名破破，比如金德开悟。开悟了又怎么样呢？下头这一切法是即心自性，成就慧身不由他物。真正开悟了，你真正从心里头知道一切法都是你自心的本性啊，即心自性，随便举一个东西出来，它是我的自性。哎，成就慧身不由他物，这时候把自己的慧命身呢，哎，就是那个智慧身，开悟了嘛，要有智慧，那个智慧不是分别的，它是无分别而悟的，不由他悟是自己悟的，不是他人给的。嗯，所以说或尔心开悟，湛然就一切通了。然而还没有断尽了无明满正法身，就这还没有到，还没有到家。对啊，比如随穷这个水流了，就是找那个水源呢，还没有能进其源头，还没有到了那，就是顺着那个水找它的源头，还没有找到那个最水，那个水在哪儿发源，还没有到过，还没有到过，还没有完全找尽。再比一个呢，好像见到那个天上的明月了，唯见明月，犹未能十分亲切。见到那个月了，还没有真正亲切见到那个月，没就是没看清楚，那么一句话。所以说，穷远犹未尽是上见月朦胧，穷远犹未尽就是没有见到水头，水的源头。上见月朦胧就是没有看天上的明月，还没看清楚。哎，经中就说有两句话：菩萨随见佛性犹未了了，如格罗慧。正是这个意思。他说菩萨见到佛性，这个菩萨是指着这个奔正即佛的法身，从这个都证到法身了，一份一份的法身了。但是呢，他见佛性是见到佛性啊，没有了了见，就是没有彻底见。没有彻底见，那个经上怎么说呢？如格罗慧，那个就是说好像那种纱布啊，很粗的纱，带皱纹的纱，哎，隔着那么一层看天空的月，意思就是这样，隔着这一层，你心里的隔着这一层看佛性，佛性没有，好像周遍法界，心包太虚那样清清楚楚。哎，所以菩萨还是要有这个浅啊深的不同啊，见的这个佛性，就是这意思。这是说分正即佛，下边就是说讲这个究竟即佛了。从来真实妄，今日妄皆真，但复本实性，更无一法心。这个寄诵是好背了，好读了，可是那个道理呢，就很到家的。这是诵究竟即佛，哎。诵究竟即佛了，下头就解释这四句颂，指着这个真穷破尽、智断圆满而言。什么叫这个究竟？就是到最究竟到家了，即果了，是究竟即佛。就像现在释迦牟尼佛、阿弥陀佛的到了真正无上正等正觉了，叫究竟即佛。前头说那分正即佛呢，还是菩萨。那他说指真穷破尽、智断圆满。嗯，什么叫真穷破尽？谁知道？ 真就比如见到那个真理了，穷尽了，穷和尽一个样，但是这个穷和尽呢，那两个方面比喻不同。真是指的真理就是法身，或就是无明。哎，这个法身呢，我穷到头了，就好像水从那个水源一样，把水的源头找到了，或无明或尽，一点都不剩，完全断尽，叫做真穷或尽，也可以说或尽真穷一个样。那么智断圆满了，智慧有了，智慧才能断惑啊。那个智慧呀，也证到家了，究竟了啊，那个断的惑了，完全也都断好了。所以用这个智慧去断惑，断到究竟所得的呢，智德和断德都圆满了。智德就是菩提，无上菩提，断德就是得到涅槃，智断圆满。无明断尽，法身圆正。无明完全断好，断完了一点不剩了，法身呢圆满都证到了。就是说这是妙解即果的位置。妙解就是佛，妙解究竟妙解了，叫做到家了。妙是不可思议，不可思议觉悟的那个道理是不可思议的，所以称为究竟即佛。一切众生皆有佛性，因为不能认识。他说我们大地一切所有的众生啊，都有佛性，可是自己有佛性自己不认识啊，因为不能认识自己有佛性。于是逆性而修，遭种种苦报，反本有的佛性，称虚妄之法。所以呢，因为不认识自己有佛性，就逆知这个佛性而修。好像意思了，人人都有宝，但是自己不认识宝，拿这个宝啊当它不是宝，叫做逆性而修。我能成佛，但是我拿我自己不当回事，我不培养它。我身上有无价宝珠，有一个，比如说有一个最值钱的宝石，我就拿它当普通的石头随便扔来扔去，就是这个意思，叫做逆性而修，不拿它当宝。那这样呢，那个宝也就不是宝了，你不拿它当宝它就不值钱了。所以就是说逆性而修呢，逆着佛性而修，那就顺着生死而修了，叫逆佛性而修。甚至生死就是造业受苦了，所以遭种种的苦报，苦报就是果，逆性而修就是造的那些个业因啊，起惑造业，那叫逆性而修。修就是造，在这个凡夫上就叫造了，造完了不得受苦报吗？所以说凡本有的佛性，凡把自己的本有的那个佛性啊，成为虚妄之法了，那个佛性变成虚妄的东西，没有作用了。就是说我们众生这样子把自己的佛性啊给糟蹋了。诸佛如来呢，那他就讲诸佛如来呢，你明见佛性，顺性而修，得常乐我净的圣报。常乐我净就是涅槃自得。本众生虚妄之法，成佛性常住之果。这个诸佛如来怎么成的呢？他明见自己的佛性，明明了了见到自己佛性，他知道自己有佛性，他顺着佛性而修，培养自己的佛性，也就好像说自己知道有无价的宝，这个宝石在自己的身上，要保护它呀，要培养它，不要给它受伤受损失了。所以说得到成了我净的这个圣报， 常让我敬呢，就是涅槃的四德。人家问我这个涅槃四德什么，涅槃就是正道大波涅槃，它有四种功德是什么，常乐无尽。哎，常就是永恒了，永远成佛，一成永远成了。哎，乐就是安乐，我就是自在，静就是一清净，是永远清净。我们这个众生呢，认为这个世界地久天长的，其实都是无常。众生受的苦都当作乐，众生无我都当作我。我们众生的这个身上都是，好像说那个酒醒罐呐、啊，酒孔长流不尽啊。可是，一天认为自己啊这样清净那样清净，老是放不下这个众生的境界，都是爱着自己。不是常，不是乐，不是我，不是净，而当作成了我净，那叫做四种颠倒。诸佛翻过来正道常乐我净，那是涅槃的四德，叫做这样就翻过来了吧，把众生的那个希望法翻过来了，成了佛性的常住的果了。哎，众生和佛就是一个逆性而修，一个顺性而修，不同，都有佛性。为什么众生和佛不同呢？就在这儿。其实下边就说了，其实众生诸佛佛性相同，因为一则顺性而修，一则逆性而修，逆性便全妄成真，这个顺性便全妄成真，逆性便全真成妄。他说啊，其实我们众生和诸佛了，这个佛性是相同的，同怎么不同了呢？就是因为一个顺性而修，一个是逆性而修。顺性而修的话便全妄成真，逆性就全妄成真，全是虚妄法就变成真实的了，真是不虚的了。要逆性而修呢，全是真实的佛性就变成凡夫虚妄的法了，这么一句话。这上头不是讲从来真实妄，真实妄皆真吗？这现在解释那个。所以古德常说，众生所迷即是诸佛法身，诸佛所证即是众生离本，本这个离本就是众生离体了。众生我们所迷的，我们迷在哪儿呢？我们就是迷的诸佛的法身。我们一天在这个六道轮回里的受苦啊造业呀，就是在诸佛法身上来回滚来滚去，是诸佛法，没有离开诸佛法身呢。为什么呢？法身骗一切处，地狱天堂也没有离开法身，但是到了众生的境界上就是地狱天堂，到了诸佛的身上它都变成法身了。你看那样口上不是有吗，放样口那个拔地菩萨啊，这个化长河为梭罗，遍大地一切的地区的都为甘露好吃的东西。这样到了拔地菩萨能够变一切的东西变成真的给你受用，把大地变成珠宝就可以。那这有一个问题，我们现在这个世界上这么多的需要钱的人，怎么拔地菩萨不来变宝给我们用呢？你一定会问这个问题，会不会问你？你不会问我，问你怎么答呢？这个事儿，大家要问我们这个将来要有人问我们怎么办呢？这个信佛的人，那菩萨那么多神通，他不是救苦吗？救苦救难，他倒来救啊，这样。 在这个解深密经我们讲过的了，有啊，有这个问题。所以佛经里头啊，那个问题很多东西，众生这个业力不可思议的，菩萨诸佛是大慈大悲呀，他就变了所有的宝现在眼前，到了这就变成不是宝了。为什么呢？你比如说目犍连尊者的母亲，目犍连尊者是罗汉，他的母亲堕落地狱他都不能救，他的业力自己造了。目犍连尊者搓回了钵，把这个饭给他母亲吃，他母亲饿得要命，就是拼命的要抢这钵饭赶快吃，刚一拿来往口这一比，那个锅那个饭呢，呼就变成火了，它变成火了呀。这个火是在哪来的呢？是它的业，一切唯心造，这样子。所以这个众生的业呀，造出来呀，我们这个世界是从业所感，造的，感到这个世界。那要到了极乐世界，七宝池八功德水，那个业是善业，也是同业所感，阿弥陀佛的大愿所成。往生极乐世界的人呢，都是念佛念的相当程度的人，到了那儿不会造反的人，还能去。到了那儿的人呢，那就赶上那个圣殊胜的果报。你比如说这个众生的同业和别业，那个佛经上有啊，怎么叫同业，怎么叫别业，同中有别，别中有同，有同。我现在打一个比喻，大家就懂这个东西。你比如说越南，拿这个做比喻啊，我们不是谈谈那个事情，给大家明白一个道理。越南是产米丰富，大家不是没有饭吃，当初那叫同业，大家都有饭吃那儿的人。可是后来一打仗呢，听说那儿吃饭的人好多，没有饭吃的人还有啊，很多这个人死的很多，斗难死的，打仗死的，也有种种不同。还有斗难呢，这个很有钱的人一斗变成讨饭了，还有原来很穷的人一斗难发财了。这就是说同业之中有了别业，这个同中有别，别中有同。所以这个佛教讲这个世界是无常的，穷富都是暂时的，不是永恒的，它是转变的。假如说是永恒的话，那你修行永远也没用了啊，凡夫永远是凡夫，诸佛菩萨永远是佛菩萨，不是。可是成了佛不会再做众生，因为他的功德修圆满，在我们这凡夫啊就是进退。所以有修有道，有生有降，有苦有乐，它全是对待的，都是大家这个同业所感。在我们这个人类里头，光是在众生里头，一个人类就有这么多样不同的人，所受的这个苦，所想的这个乐，也有很多说不过说不完的。这还叫一个同类的人类。那要拿人的和畜生恶鬼来比的话呢，那就跟他们差得太远，他们更跟我们差得太远，他们在跟他们比又是有差别。所以我们讲神鬼都有神通，有五通，有的很有限的，有的很大的神通，但是他没有漏尽通。那个通啊，也有说不完那么多种类，不是说哎，他有神通，有神通就一句话就到家了。有的人好像那鸟一样，也这一道河飞过去，这一个楼飞过去， 那个鸟它会飞呀、啊，那比如它有神通，你让它飞过太平洋就是这个东西，它的神通不够了，是这个意思。哎，现在飞机就可以，什么鸟飞不过去太平洋了？神通全部到家，这就比如这个例子了。神通很多种，我们的人的智慧也有很多种，所以这个修啊，它也是没有法说究竟，这个有多少个位置。现在在这讲，就是分这么多位置，因为佛经佛说过的，他说我把这个四大海水都变成墨汁。我说佛法就有人给我记录，把海水写干了，我的佛法说不完，因为都是道理了，我什么都知道，说不完。对，所以说啊，就是说，所以古德说是众生所迷，就是诸佛的法身；诸佛所证，就是众生的离本，离本就是离体。众生本具的佛性就是那意思。下边又可以说，从来真是妄，是今日妄皆真。从来呀，我当众生的时候，那个真的都是妄，佛性都是众生的烦恼，都是众生的迷惑，那个境界。今日呢，成了佛了，所有的一切虚妄假法不同，这个不是真的，现在都是真的。所以古来祖师开了悟，他说无价真是用不尽，十方九界就随时真。哎，这样这个砖头瓦砾尽其真呢、啊，砖头瓦砾都是宝，无价真用不尽的，十方九界随时真，用不完。他到那时候说，是一切法都是佛法，《金刚经》上说，到这时候才算了。我们平常可要小心说。